欢迎各位听众，特别是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啊，来到今天2024年10月24日礼拜四的尖峰时刻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于浩。上一周啊，旅美科技协会在圣地亚哥举办了盛大的第32届年会啊，活动邀请到了什么诺贝尔奖得主啊，一些4位科学院的院士呀，很多的成功企业家，还有知名的教授，跟大家分享尖端的科学技术与发展。在下午呢，还有很多这个科技与发展的论坛里边，也有很多人讨论这个最近热门的科技话题，在生物医药啊、人工智能等各个方面的领域里边都有相关的讨论。但是我参加了这个活动啊，我觉得特别具有吸引力的还是旅美科技协会下午举办的这个教育论坛啊。在教育论坛里边有青少年科技大赛啊，也讨论了很多教育理念啊，但是我觉得特别引人注目的啊，是一位只有年仅13岁的这个花季少女，李季瑞娜。那么今天呢，我们在线上啊，一共请到了2位嘉宾，一位是就是季瑞娜瑞娜小妹妹啊，8年级的学生，她是 Peer One on One 的优秀志愿者。瑞娜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第二位呢是从事自闭症儿童行为治疗相关工作的戴安娜。哎，戴安娜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欢迎两位来到节目啊。今天请两位呢，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帮助自闭症儿童，同时也是我们回馈社会了，而且很多青少年呢可以提供这个，给青少年提供一个机会，这个扩展自己的能力，然后也学习一些领导沟通的技巧，也担负一些社会这个责任啊，所以这些活动都非常非常好。但是能够参加这些活动呢，也确实也需要我们花精力花时间和认真的一个态度。我其实做过很多好几次啊相关这个自闭症的题目，因为我对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关心的。那 Rinda， 其实我想问一下你这次是这个会议发言中年龄最小的人了啊。你在这个旅美科技协会32届总会年会的教育论坛上，你主要讲了些什么东西？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这个讲座是由我和我的小伙伴阿里王一起完成的。我讲了前半段，阿里讲了后半段。他讲的是他做义工的一些体验，我讲的就是给大家介绍我的义工组织 Autism Peer One on One。和我带领的 Nationwide Online Team， 首先我提出了一些问题，吸引了大家的思考，比方说，什么是自闭症？多少个孩子有自闭症？一年之中哪个月是庆祝自闭症？通过这些问题，我想让大家知道，自闭症是一个谱系，对他们来说最困难的是交朋友。现在在美国，36个孩子中就有一个有自闭症，在加州比例更高，每22个孩子中就有一个有自闭症的孩子。还有每一年第4个月是用来庆祝自闭症的月。其次，我谈了一下我们为什么需要 Autism Peer One on One。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自闭症是一个谱系，他们来说很难当朋友，所以我想要帮他们找朋友。然后我讲了一下我们义工团队的发展历史，接着我告诉大家怎么组织一个义工团队，怎么帮助自闭症孩子。最后我介绍了一下我的团队和这些年来我们一起的运动。我们一起团队有3个活动，首先我们有线上的一上一的 online tutoring service， 两个孩子一起聊天、画画或者聊着蓝题。另外两个是篮球和网球，这就是我在旅美科协讲的一些内容。
我想多问一下瑞娜，在这个你在讲的时候，底下有人提问吗？
有。
这些人里边有没有就是说 表达过说他们的小孩有自闭症问题，还是说他们只是问一些比较 generic 的问题？
他们只是想要问我们怎么变成义工。
哦，这样这样，对，我们以后还会有时间，我们节目后面还会继续多聊的啊。其实上个月的时候我邀请过这个 Peer One on One 的这个负责人程展琪女士跟我们讲过，当然她是比较专业的，我们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更多的是偏向于帮助大家，比如说你想做义工啊，或者说你想知道一些资源，那么我们在这里边就是随便聊一聊，等到有机会的时候我们看看第三段也可以开放 call in， 然后大家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热线跟Rena 呀还有跟 Diana 聊一聊。我想问一下 Diana， 你是怎么开始接触到这个自闭症儿童治疗这个领域的？你以前好像是做教育的是吧？
啊，对的对的，实际上我在教育行业已经有15年的经验了。那最开始呢，我是从事对外汉语工作，也就是教外国人说中文。
嗯，
那到美国来之后呢，我读了早期幼儿教育这个专业，考取了 AMS， 就是蒙特梭利的教师资格证，并且呢也取得了正面管教家庭指导教育师这个证书。那现在从事自闭症行为治疗工作，还要从这个我在幼儿园工作这个期间说起。那我在幼儿园工作的时候，我带的每个班几乎都有遇到自闭症倾向的孩子。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带的其中一个toddler 的班级，也就都是2岁左右的孩子。
嗯，
那在中午睡觉的时候啊，有一个小男孩，他始终不能躺在床上，就他一定要乱跑啊乱叫，这个就特别影响到其他小朋友休息。那于是呢，我就开始学习自闭症的干预的课程，来帮助这个孩子。那时候我记得好像只用了几天的时间，就可以让他在午睡的时候躺在床上，或者是坐在床上，这终于又影响其他小朋友了。就这件事让我非常有成就感。虽然我比其他的老师付出了更多的精力、时间和耐心，但是我觉得这一切都是非常值得的。从那之后，
我打断你一下，我问一下，你看到这个小孩的这种行为，他不能够在床上躺着什么，你那时候知道这是自闭症吗？还是说你那时候对自闭症就有一些概念了？
我那时候对自闭症有一些概念。
哦，
对，因为对，在我带的班级里，曾经有孩子是确诊过的，所以呢，我是有一定了解的。
哦，没关系，接着说。
所以就是通过这件事情吧，我就想通过我的努力可以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孩子，于是我就开始从事自闭症干预相关的工作，并且呢也积极参加了相关的公益活动。
好的。哎，那 Rena， 我问一下你是怎么开始接触自闭症患者的？而且我觉得你这么小的年纪，我记得你妈妈好像跟我说你好像2、3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就是做这些相关的工作了。你是怎么进入到这个领域里边来的？
我是从妈妈听说过这些自闭症的孩子，我妈妈非常有爱心，一直热心的帮助别人。有一次她听说过 Autism Peer One on One， 她了解了一下自闭症的孩子的一些困难，他们不善于交朋友。妈妈觉得我比较活泼，愿意交朋友，所以她就让我加入 Peer One on One。当时我只有8岁，我一直也没知道什么东西。妈妈就告诉我，爱不分年龄。然后展琪阿姨安排我了一个小女孩，比我大差不多2岁，
她
就开始聊天了。当时是 COVID 的时间，不能出门，然后我在家很闷，所以我们每个星期就在一起，我帮他读书，玩游戏啥的。
嗯，
然后后来这些就是变成我最喜爱的时间。
哦，所以你就这样一点一点开始了。 好，那等一下，我问一下啊，就是以你的经验啊，因为你在幼儿园里 Montessori 其实是非常有名的这个教育机构了。我的小孩也在那里，也在那里那个待过一段时间。就是以你的经验，这个小孩有哪些表现的时候，家长就要注意了，或者甚至说要去相关的机构进一步检查。因为我女儿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当然我们意识的太早了，也有人说太早了，那个时候还很难判断的。可是我接触的第一个自闭症患者的这个家长，4岁的时候才发现到自己的问题，他特别特别后悔，所以说他说哎呀，我早干预点就好了。我觉得可能特别就是我在中国大陆的这些朋友啊，对于自闭症还没有那么了解，就是他们把什么弱智啊，或者是特别是那种出生的时候受过一些脑损伤啊，特别是比如说脐带绕颈啊，你看那个你看那个脱口秀大会里边那个有一个著名的脱口秀演员小佳，台湾的，就是他说话也很有问题，他动作也很有问题，但他并不是自闭症，他其实是因为在出生的时候缺氧所造成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对自闭症还是一知半解，那你有哪些表现的时候家长就需要注意了呢？
好，感谢主持人啊，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每个孩子发展速度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些行为真的是可以作为家长们参考的这个信号。第一个呢就是语言发育的迟缓。一般来说呀，孩子在12个月左右的时候就应该发出一些简单的音节，比如说和妈等等。那我女儿在1岁左右的时候，我印象特深的就是她经常会指着东西说这个这个。那到了16个月的时候，孩子大约可以掌握10到50个单词。而这个阶段的孩子啊，通常会使用一些简单的词汇来表达需求，比如妈妈吃喝水要玩等等。那到了2岁左右的孩子呢，通常已经能掌握大约200到300个词汇，有些孩子的词汇量可能更多，达到400到500个。那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啊，通常已经开始说短句子，就是2到3个词组成，比如我要喝水，妈妈抱抱，狗狗跑了等等。那第二呢，就是社交互动方面的一些障碍，因为自闭症的孩子通常在社交互动上表现一些很独特的行为，比如他们可能对眼神交流不感兴趣，难以回应自己的名字，就是当你叫他，他也不理你不看你，甚至呢会刻意回避与他人的接触，那有些孩子啊可能表现的比较孤独。不愿意主动参与与同龄人的活动，或者是不依赖父母的安慰和情感支持，所以有这方面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那第三个呢，就是有重复的行为，或者是对特定的物体的执着。如果孩子反复做出相同的动作，比如说一直在挥手，或者是有蝴蝶手，一直转圈摇摆身体，或者对某些物品玩具有极其强烈的依赖感。那第四个呢，就是感官反应的异常。那孩子可能会对光、声音、气味、触觉等感官刺激表现出过度的敏感或迟钝，他们可能对大的声音感到极度的不适，甚至呢会用手捂住耳朵，或者对普通的触觉感应过激。那反之呢，有些孩子可能对疼痛的表现不敏感。那第五呢，就是孩子在游戏和模仿方面的能力。那通常2岁左右的孩子会开始进行假装游戏，就是模仿成人的这种行为。例如就是假装喂娃娃吃饭，或者呢模仿日常生活中的动作。如果孩子啊就是缺乏这种游戏能力，更多的关注这个物体的本身，而不是通过想象与玩具互动，这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哦，
所以总结来说呢，对，总结来说有这么几点，就是语言发育迟缓、社交互动困难、重复的刻板行为、感官反应异常，以及缺乏游戏和模仿能力，这都是早期自闭症的典型的征兆。
嗯，
如果
我们先这样，我们先停一下。如果出现这些征兆的话，家长要注意了啊！如果出现这些征兆的话，
嗯，
我们再看看你要做什么，也不用说特别，我的个人感觉啊，你也不用特别紧张，因为小孩啊，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像一朵花一样，他有的时候开花早，有的人开花晚，反正我们家小孩说话是比较慢，我们其实特别担心就是他其实说话的时候开始，比如说爸，说妈，这个时间是正常的，但是就是小孩还有一个发展阶段，就是说他要说这个重复的，比如说爸爸，妈妈。我们家小孩这个晚了大概至少得有好几个月，就他说不出来爸爸和妈妈，我们是从那时候开始才觉得，哎呦，这小孩是不是有些问题，但是没关系，我们下一次我们先进行工商服务啊，工商服务之后我们继续聊这个话题。那个时候我们希望第三段呢，有一些家长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跟我们联系。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欢迎各位听众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于浩。今天线上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薇娜小妹妹，八年级的学生 ，Tier One on One 的优秀志愿者；另外一位呢是从事自闭症儿童行为治疗相关工作的 Diana 女士。那么我请这两位啊，就是跟大家聊一聊生活中有时候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些人，那么我们要注意，或者如果自己有小孩的话，当然也要注意这方面的。因为反正我收到的一直的这种教育都是说，这个自闭症儿童其实越早干预对他们的这个帮助是越大的。那么刚才在上一段呢，Diana 讲了一下，就是有些现象啊，可以帮助家长看来就是引起一些注意吧，比如说这个语言发育迟缓，社交互动呢比较困难，还有小孩有重复的这种刻板行为，感官反应有些异常，还有就是缺乏游戏和模仿能力。当这些现象出现的时候，那么我想问一下迪安娜，那怎么办呢？
OK， 那当这些信号出现的时候，有几种方式。那第一呢，就是我们可以联系儿科医生或者是家庭医生。那当我们联系儿科医生的时候呢，那医生会通过初步的一个筛查对孩子进行基本的评估。当儿医了解孩子的发育状况，如果医生觉得有必要，他会进一步推荐我们的孩子呢就进行专业的评估，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们可以联系区域中心，就是 Regional Center， 我们现在简称 RC。Regional Center 呢可以帮我们免费给孩子评估，我们只需要拨打他的电话说明情况就可以进行预约了。还有就是学区的评估，家长可以联系所在的学区的学校申请这个免费的评估。那么还有呢，就是寻找私立的评估机构。如果家长想要加快这个评估的过程，不想去排队去等待，那么也可以选择私立的诊所或者评估机构，缺点就是自己可能要承担一些费用。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说句实话 ，Regional Center 是我还是听展琪跟我说的，这是一个非常正规的一个这么一个机构。但是我那个时候是找的谁我都忘了。你说的对，我记现在想起来是当时我的医生，好像。我真的忘了怎么回事，反正最后我找到了一个这样的机构，确实是需要等一等，但是经过那么，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当时还很放松。但是我有朋友嘛，他说你要去尽快了，你不在这是傻等的那个不行。然后他又找了一些他的朋友，开始是有收费的，到后来的话我们排到那个期了以后，费用好像也就降低了。但是后来情况因为有所改观嘛，所以也就没有再继续这方面的这个干预和治疗。那我想问一下 Rina， 你在帮助这些自闭症儿童的过程中有哪些事情啊，你觉得是比较记忆深刻的，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主持人，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记忆最深刻的是我帮助一个自闭症的孩子一段时间后，有一天那个孩子看见我来，他就而我飞奔而来，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紧紧地抱着我，给我了一个让我感觉非常开心，非常感动。我觉得他信任了我，特别感谢我对他的帮助。我非常感动，然后我觉得我内心里很温暖，还很自豪。我妈妈看见就拿出手机照了一个珍贵的照片，然后每个星期不管我多忙我都要来，因为我知道这个孩子在等着我。
嗯，是有被别人期盼和依赖的感觉，确实是挺好的。嗯，我们待会儿说一下就是你具体的做的一些事情。我想趁这个机会先问一下戴安娜，那这个就是你如果比如说确实你发现了有这些自闭症倾向，因为我觉得其实最后确诊是花很长一段时间的，但是你就是家长能做什么呀？有什么行为可以去，就有什么事情家长是可以做的？
想要了解就是刚刚您问的问题，可能是就是自闭症行为干预具体是做什么，对吧？
嗯，
那我们让家长朋友来了解一下。要了解具体做什么，首先要知道行为干预的作用是什么。那它的作用主要就是帮助孩子提高社交沟通、语言和日常生活技能，减少不适当的行为。我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我有一个学生，其中一个学生是一个3岁的孩子，他就会经常无缘无故的发脾气，很少有眼神和语言交流，也不会指物，遇到不满的时候他就会大哭，甚至躺在地上那大人呢也是不能理解，甚至感到也很无奈，所以他的这个行为是影响到整个家庭的生活质量。
嗯，
那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在这里具体做的一些干预的一个步骤。那首先呢，我是第一个就是行为的做一个行为的记录和分析。那通常呢，我们治疗师会先通过观察记录孩子在什么情况下会发脾气，并且呢分析这个原因。那第二呢，我们就要设定目标，分为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我们的短期目标呢是减少发脾气的行为，帮助孩子通过简单的手势或者单词表达需求。那长期目标呢，就是教导孩子如何使用句子来表达需求。那第三呢，就是我使用了一个叫替代行为训练，是通过手势和图片交流卡，这个叫 PECS。那当孩子想要某样东西的时候，教他使用卡片表达需求。那每当孩子成功使用卡片代替哭闹，我们就立刻给予正向强化，比如说表扬，或者是给他想要玩的玩具。
嗯，
那第四点呢，就是强化与奖励。这种强化奖励呢，像我们比较用的多的就是第一个是物质奖励，比如说孩子喜欢的小零食啊、玩具啊。然后另外呢，就是还有社交奖励，比如说微笑、拥抱、夸奖，来强化孩子正向的行为，鼓励孩子做对的事情。那随着孩子的进步逐渐过渡到使用简单的语言比如说玩具或我要玩具这时候呢就可以减少对物质的奖励依赖。那到后面的时候呢，逐步又过渡到更复杂的表达，一旦孩子能够用简单的单词表达需求，我呢就会逐步引导他使用完整的句子，比如说我想要玩具并且呢通过正向的强化来鼓励这个行为。那我的这个学生经过几个月的干预，他发脾气的次数大大减少了，并且呢学会了使用我们的图片卡和简单的词语来表达需求。当他学会表达需求的时候，其实他自己也是很开心的，家长呢也特别满意，这个困苦多年的情况终于有了改善。
嗯嗯，对，这个我想就是说能够看得见的一些改变对于家长来说是个安慰，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希望。因为我是 经历过那种就是发现，哎呀，自己小孩是自闭症那种特别特别绝望的那种境地啊。所以小孩的一点点进步，我觉得都很重要。我是看到过我的朋友啊，在教育他的那个自闭症小孩的时候，他小孩那时候十几岁吧，他就是写了一些卡片，比如说做动作 victory 就胜利，然后两个手举起来，还做成 V 字形，有的时候说这个反正比如说他需求一种什么东西，他都是有一个动作来配合的。我现在才知道，这个他当时是做什么。那我，可是我相信这个过程并不是很容易啊。我觉得这就是在你的这些经历中，有哪些事情你觉得就是比较遗憾的事情，或者说有让你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太可惜了，要是这样就更好了。你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经历？
有，我觉得。这应该是算是比较挑战性性的这个问题吧。首先第一个哈，就是干预方案的一个制定。那自闭症是一个广泛的一个谱系，每个孩子他的表现和需求其实都是不同的，所以我们无法采用统一的干预方案。那干预必须根据每个孩子的特点和发展水平进行个性化制定。比如一些孩子在语言发育方面可能存在显著的延迟，那我们就需要优先发展他们的沟通技能。而另一些孩子可能在情绪调节或者是社交互动上面临着更多的困难，所以呢，治疗师必须根据具体的情况制定不同的干预的策略。那这样呢，根据每个孩子不同情况而量身定做的这个干预是非常有效果的，而且呢也能促进他们全面的发展。那还有一个关键的挑战，其实就是家庭的参与和配合。因为孩子在治疗师这里接受干预的时间其实是很有限的，更多的时间实际上是与家长在一起，所以因此家长的积极参与和持续的配合干预的效果真的很重要。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哈，很多家长由于工作繁忙压力大，或者是对行为干预的知识不足，可能难以长期持续的执行干预计划。那因此呢，这个治疗师的角色不仅是为孩子提供专业支持，还需要充当家长的导师，不仅帮助家长掌握相关的技能知识，还要安抚他们的情绪，鼓励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继续支持孩子的进步。所以这个家庭与治疗师的协作模式被认为是干预的成功的关键。
好。那 Rita 我问一下你是怎么联合你的这些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加小朋友们啊，你现在已经长大了，一起去跟你就是参加这种自闭症儿童的这个帮护的工作的呢？
我先自己做义工了以后，然后我告诉我两个最好的朋友我做义工，我们都不是一样的学校，但是他们都想要加入我，所以经过展琪阿姨给我们批准了以后，我们就变成年龄最小的一个小分队，然后我们每周都有一对一的网上见面，还有一起网上服务活动。然后过了几年，我们现在有差不多10个义工，然后过了3年，现在就是2023年 COVID 结束了，然后大家都想要都愿意下来一起玩，所以我们就有了一个网球和篮球的活动。我还告诉我的朋友，参加义工活动可以有义工时间，可以申请总统义工奖。总统义工奖对将来申请大学很有帮助。
是的。
二十上期我们的大姐姐和大哥哥们都去了很有名的大学。所以我的朋友们他们都想要弄这个。
对，我看你说的挺轻松啊。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种美国的义工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你真真正正的花时间，不能投机取巧。 认认真真的去做，长时间的努力坚持，然后积累时间，然后甚至能够起到一些带头作用，这个时候你才有可能真正获得这个有价值的奖励，对你的升学也有帮助，因为这是你回馈社会，你对这个社会有爱心的一个表现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那时间原因呢，我们要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我们下一段呀，开放我们的热线，626-585-1300，或者是626-585-1596。如果有就关于相关义工的问题啊，或者是关于就是自己小孩的一些问题啊，我们欢迎朋友打电话进来，因为这反正是匿名的，你别人也不知道你是谁，可以先聊一聊。总之，我觉得不要错过帮助别人的机会吧。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欢迎各位听众回到东线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于浩。今天啊，我们线上请到两位嘉宾，第一位是瑞娜小妹妹，八年级的学生，也是 Peer One on One 优秀志愿者。第二位呢，是从事自闭症儿童行为治疗相关工作的 Diana。 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啊，其实是希望社会上引起更多的对自闭症的重视，因为我觉得就是以我个人经历看到的自闭症的小孩其实是挺多挺多的，而我所看到的相当一部分的自闭症小孩，当然我这个年纪摆在这儿，我周围的这些朋友的年纪摆在这儿，对于自闭症的小孩的认识不够，然后对于他们的确诊呢也比较晚，这个就很遗憾了。因为我第一次接触的近距离接触自闭症小孩，其实4岁的时候他爸爸妈妈才知道，至于对他们这就太晚了。所以如果你要是有相关问题，或者说你想贡献一些你的爱心，那么你想参与这些义工的工作呢，你都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询问相关的事情。我们的电话是626-585-1300，或者是626-585-1596。那么节目就到这里啊，我先想问一下贾安娜，其实就在我的理解啊，这个过程中，这个自闭症其实是一个相当宽泛或者是很模糊的一个概念。你能从你的经历跟大家说一下，这到底什么是自闭症吗？
OK， 自闭症的定义，我是参考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参考它，然后给大家总结一下啊。自闭症是什么呢？它全称呢为自闭症谱系障碍，叫 ASD。它是一种啊广泛的神经发育障碍，影响了个体的社交沟通、语言发展以及行为方式。那自闭症的症状呢，通常是在儿童早期的时候开始显现的。对。
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官方的一个定义是吧？
对对。
我的经历是这样的啊，我的经历是就是说，因为我的小孩的问题嘛，然后后来我那些就是朋友嘛，他们自己有自闭症的小孩，就他们过来，他们都说的很客气，他说我发现这些美国人说话都是很客气，但是他们说的很坚定啊，就是他说我不是父母，我不能帮你去做这个决定，我也不是医生，我也不能帮你做这个决定。其实后来我发现，就是医生有时候也很犹豫，说做这个确诊啊。他说，但是我觉得你的小孩不是，他给我有大部分人说了这么两个东西。其实我去医生那儿，他们也说，就是你的小孩有没有一个 routine， 就是每天必须在这个时候要做这个事情，比如说必须8点半睡觉。这个东西，你说我小孩小的时候，我说没有，早点晚点吧，他也无所谓。吃完饭了可能要喝个 juice， 但是你不给他呢也没关系。但是这个事情其实挺奇怪的，你现在我女儿这么大了，7岁多了，她现在如果要是8点半不睡的话，她会非常焦虑。我现在想，嘿，怎么回事？到底是不是自闭症？我都有时候很犹豫。所以你说的这个，对，这个谱系它是一个就比较难确诊的问题。其实我这个问题也请教过展旗他们组织活动的时候请了一些专家、一些教授什么的。他们也是说，这个小孩如果有这么一个 routine 的，这么一个必然要遵循的这么一个东西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我的小孩没有。第二个呢，就是这些家长跟我说，就是他一开始说他2-3岁的时候，因为他工作很忙，他把他2-3岁的小孩放到别人家里边，就一玩玩一天，这小孩也不哭也不闹也不认生，就是咱们普通话说的那种认生啊。他开始觉得这事很好，他甚至有时候把他带到那个玩具店去，那个小孩能坐在火车堆里边玩3个小时，他不包的你，他本来都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后来才发现哦，可能是一些问题。所以 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有这种情况，当然我也不是医生啊，我就是经过我的经验这么一说，那大家确实可以这个时候要稍微要重视一点小孩的发展。当然也是再说那句话，就小孩发展有早有晚。我也看见过有的妈妈过分的焦虑啊，这个小孩说啊，到这个时候可以走路了，结果他小孩没走路，哇，痛哭啊，就觉得自己小孩怎么？其实我觉得是不是也不用那么的紧张。
啊，是的，是的，真的不用那么紧张。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因为自己的孩子说话比较晚，所以他就去联系了 Regional Center， 然后给孩子进行了一个测评。啊，测评的结果呢，孩子各个方面都很优秀，都很正常，他的沟通能力啊，以及他的认知能力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孩子开口晚一些，所以家长呢也不用特别的焦虑。哎。就是如果说你真的觉得，哎呀，我很焦虑，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没关系，那我们就先约一个测评。那这样的话，有专业的团队来帮你把关，这样也减少我们家长朋友的焦虑。
嗯嗯，对的。哎，那说到这儿，我想，你说，
我也看到一些 autism 不会说话，但是有些会说话，他们都不一样。
哦，对，每个人的展现出来的特点都不太一样，所以为这个确诊确实给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哈。Rina， 那你说这个我忽然想问起了，你说的那个总统奖，你是当时是怎么申请的，又怎么通过这个评估得到的？我相信很多其他想做义工小朋友也可能关心这样的问题，你能说一下吗？
我就是忘了义工时间够多，我就拿了一些总统奖。如果你像我一样11岁到15岁需要100个小时拿个金奖，但是如果你5到10岁75个小时就够，如果你16岁以上就250个小时。
哦，你这个小时数是谁给你记的呢？是谁说了为准呢？
就是每次我们活动都记下来。
哦，那这个是不是比如说你在 Peer 101工作， Peer 101其实是一个加州政府注册的非营利组织，是他需要认可认证你确实是达到了100个小时吗？
对。
那你在比如说过了100个小时以后，你在申请这个总统奖的时候，你要需要写一个什么 personal statement， 或者是你个人的陈述，讲述你这段经历吗？
我们得写一个小文章，就是写一下我们的那些经历和啥的。
哦，然后交上去。是不是就以你周围的朋友来说啊，是不是说达到了100个小时就都可以得到这个奖，这个总统奖呢？
你需要一个绿卡，或者你是一个美国公民。
哦，然后你还要按照年纪达到那个年纪所需要的时间，然后你还要写一个个人的陈述，然后申请才能得到，是吧？
对。
好的，好的。这个如果大家对这个义工有了解，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到网站上去搜索一下 PM 101。我们先接一个听众朋友的电话吧。哦，这个朋友没有接起来，没关系，我们继续说。我觉得你在网站上要搜索这个 Peer 101，这个上面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团队，不像我们这样，我们就是来这个参与者来多说一说。他们其实有教授，有很多关于神经学的专家，在这方面有很深入研究的这个学者们来告诉你们应该怎么做。我们接再试着接一下这个朋友的电话。这位听众朋友您在线上，您有什么问题吗？
哎，你好，大家好。听到吗？听到我？
你可以大点声，可以听见，大点声。
OK， 好，现在可以了吗？
可以。
啊，好，我想请问达恩了哈，我现在家里有个6岁的小孩，将近6岁，他那他现在有在上那个就是speech therapy， 也有在上那个社交课，还在上游泳。但我有一件事是比较头痛的事， 他现在就是我们所谓讲的 number two， 就是上大号哈，他现在没办法吃饭，但现在每次呢，每一天就晚上洗完澡之后，帮他穿完 diaper， 他自己就会就是躲在一旁去上。那我想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去厕所，就是坐着在上呢？因为每次我让他坐在厕所上的时候，他都会在大哭，没办法控制他的情绪。
好的，那你回去回答一下。
可以可以这个没问题。首先您是6岁的孩子啊，想要进行如厕训练对吗？
对。
OK， 好。我们进行如厕训练呢，一般的步骤，首先第一要先评估这个孩子的准备情况，就是一定要确定孩子他是否有如厕的这个生理需求的信号。比如说他想上厕所的时候呢，他会抓裤子蹲下或者是脸红，这是第一。那第二呢，我们要观察孩子对这个湿的裤子或者是脏的裤子有不适感。如果他非常不适，然后愿意表达上厕所的需求，那个这个呢也是他准备好的情况。那第三个呢，就是孩子能够在一段时间之内啊，他控制住他的排尿和排便的情况，通常呢是1到2个小时。这个是我们家长要先观察评估孩子的准备情况。OK， 如果说孩子都准备好了，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建立固定的时间表。首先呢，就是设定一个有规律的如厕时间表，比如说每隔30分钟或者是1个小时带孩子去一趟厕所。那刚开始可能就是比较频繁的去进行，我们可以在吃饭以后啊，或者是喝水后，或者是睡醒觉之后去厕所，因为这些时间通常都是容易产生排尿和排便的需求。那么第三呢，我们就要使用这个视觉提示的图片卡，因为对于我们这样的孩子来说，其实视觉的提示和日程表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可以通过图片展示如厕的步骤，比如说先脱裤子然后再坐在马桶上然后再擦屁屁、冲水、洗手等等。我们把每一个步骤呢都让孩子理解和掌握，减少混乱感。那么后面呢，我们就要每次如果成功之后啊，这个是最重要的，成功之后一定要积极强化它，比如说口头表扬啊，或者是贴纸奖励，或者是给孩子玩具。强化一定是立即的、马上的，让孩子明白哦，原来他做这个行为是非常好的，他可以得到奖励，所以就逐步减少了他的一些负面的一些情绪。
我们所说的这些啊，我觉得不作为医生的意见啊，但是作为我们对儿童教育的经历啊，我们可以说一说。当然像您这个情况，我相信您也可以多问一下这个专门的医生。但是我觉得像戴安娜说的这些操作，您也可以在平常生活中先尝试一下，看看怎么样。如果需要的话，你也可以找专业的人来进行评估。因为我觉得这个戴安娜说的第一点很重要，就先要看看他的这个生理感觉上他是不是比较明显，好吧。因为时间原因，对不起啊，我们要进一段工商服务，后面的问题要说不完了。我们进完工商服务之后再跟大家继续讨论相关的话题啊。欢迎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朋友们来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现场啊。我们这个今天的节目时间有点紧张哈，我这个代班主持人看来十分掌握的没有那么好啊。这个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两位嘉宾啊，第一位是瑞娜小妹妹，8年级学生，也是 Peer One on One 优秀志愿者。第二位呢是从事自闭症儿童行为治疗相关工作的戴安娜。因为时间原因啊，我们就简单问一下戴安娜，就是我觉得帮助自闭症儿童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啊，我真的是我看到过太多太多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碰到的最大的难题或者挑战是什么呢？你有1分钟的时间啊，半分钟的时间知道。
最大的挑战其实就是家长的回避，家长的不否认。怎么讲，就是孩子如果刚刚确诊的时候，家长是其实很多家长是不愿意去面对的，因为他觉得孩子长大就好了。 所以呢就不会积极配合我们的干预工作，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挑战。对，
所以这对你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就是最怕的就是讳疾忌医，而小孩他并不知道，自闭症患者他并不知道，所以家长，我们的家长，我觉得真的是要多多为自己的小孩着想。我觉得在美国对于自闭症患者的关注程度以及各种各样的资源是非常非常高的。那最后Rina， 我也想问一下，就是你在帮助这些小孩的过程中，你碰到的难题和挑战有什么呢？
对我来说最困难的就是时间管理，我长得越来越大，学习方面的作业越来越多，所以我有些时候就感觉又累又忙，但是我记得他们还需要我，所以我就还是拿出时间去见他们，所以这就是我最大的挑战。
嗯，我其实我就不代表别人，我代表自己啊，对你这个你和你的小朋友的这些行为表示非常感谢啊。那么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啊，我再次感谢从事自闭症儿童行为相关治疗的这个戴安娜，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感谢戴安娜。
好，感谢主持人，感谢主持人，谢谢。
嗯，也非常感谢这个瑞娜小妹呢啊，你这个抽出时间来参与我们的这样的活动啊，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你的团队，非常感谢。
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们下次再见。
好嘞，各位朋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再欢迎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再见。
好。